首先应改变的是我们的心。当南昌开往上海的火车开动不久后，我就和同一卧铺的其他三位乘客聊开了天。我很技巧地把天主教的道理融入了谈话中，很快的，信仰就变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。南昌到上海，火车需走15小时。我记得那天，我们从下午4点多只谈到深夜1点多。要不是我硬赶他们上床睡觉，我们可能会通宵不眠。其中一位向我吐苦水，说他今天之所以会如此，都怪文化大革命时没有能好好读书所造成的，问我应该如何祈祷才能使环境改变。我告诉他，过去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想要怎样。其实那些以为从学校毕业就算结束教育而停止学习的人，多半只能拿低薪，担任自己不满意的职务。而且很多人误解祈祷，祈祷不是要改变环境，而是它能改变我们的心。一般所谓痛苦的人，就是在生活中只专注于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抱怨，而那些快乐的人却常为已拥有的东西而生感激之情。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心态改变后，很多以前看起来是阻碍我们的人地事物，都因为角度的不同反而变成可爱的与我们的助力。如果我们对祈祷了解正确的话，会发现祈祷是培养性格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成熟行为。只有在祈祷中，人才能达到身心灵三部分完全又和谐的融合，使脆弱的人类拥有巨大的力量。祈祷使人有显著而深刻的改变，在行为态度上印下难以磨灭的痕迹。它像水一样，能让人看清楚，并洗净自己的愚蠢、自私、高傲、过错以及贪婪等缺点，而且可以培养出谦逊、积极、负责的习性。祈祷是天主把爱传给人的途径，如果心中有爱，世界看起来就变得可爱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的心改变之后，态度和行动也会跟着变，四周的人事与环境自然也会改变。所以道德应改变的是我们的心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心中有爱，世界看起来就变得可爱。信仰的力量，敬。前些日子和一位亲友闲谈信仰经验时，他分享了一段小时候溺水的惊险经历，谈到信仰如何在危机时产生了力量，使他化险为夷而保住了一条小命。他是在虔诚的老教友家庭中长大的，因为从小每主日都得到教堂参与弥撒和上道理班，所以从小天主的道理在他心中就扎下了很深的根基。父母总是教他祈祷时身心都要静下来。话说有一年初夏的中午，他独自一人偷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池塘去戏水。当他潜入深水后不久，就发现脚被东西缠着，然后他越用力想踢开它，那东西反而抓得越紧。就在那千钧一发攸关生死之时，信仰的功能自然产生作用。首先使他想到的是赶快求天主帮忙，因为祈祷使他身心马上先得静下来。说也奇怪，因为要静下来祈祷，所以不再乱动，脚上缠着的东西反而松开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马上一缩脚，双手往下用力一划水，身子往上冲，双腿往下使劲一蹬，就在他快要没气窒息之前的一瞬间，头正好浮出水面。感谢天主，他说， 没有经过生命劫后余生的人，实在很难体会那种喜悦。事隔很多年，当他长大之后，他才知道，当我们在水中被水草缠住时，如果我们越用力往下踹，反而会因水流的关系使水草越往下抓，而且越抓越紧。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静止不动，它自然会松开。我当然相信天主能用种种的方法来帮助我们，然而听了上面的分享，使我更相信信仰就像安全阀一样，当危险发生时，它就会自动打开而产生救命的功能。静是祈祷的入门之时，然而多少人在人生的过程中，不管是事业上或生命遇到危险时，都是因为懂得静的道理，因而能免于失败或灾难，进而重振雄风。以赛亚亚先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说得好，你们的得救基于皈依和安静，你们的力量在于宁静和信赖。成败皆在一念间。曾经在书上读过一个这样的实例，有两个参加歌唱比赛的人住进同一家旅馆，正好被安排在一位带婴孩少妇房间的隔壁。到了半夜，这个小婴儿不知何故哭个不停，把分住在左右的这两位都吵醒了。左边的这位非常生气，怒气使得他更加睡不着觉，一日的比赛因而整个走样而失败。然而睡在右边隔房的那位，开始时也因被吵醒而很烦闷，之后他灵机一动，想这个小孩为何哭个不停都不累，于是他仔细听，才发现原来那小孩子是用丹田在哭，所以才不累。那位学到了这一招，隔天比赛因此得了第一名，后来竟成为一位很出色的歌唱家。很多人常喜欢把失败归罪于他人或环境，然而从上述的例子中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成败的主要关键事实上全操在自己手中，看我们怎样去控制我们的实际领域。假如我们把它放在生气上，我们会很痛苦难过而失去斗志，因而注定失败。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生命的启示上，相信天主将透过这些考验来赐予我们真理和降福，就像上述的那位伟大歌唱家一样。总归一句话，不如意事并不见得真的失败，反而可以问问自己，从这件事中我能学到什么，我发现了什么。据说爱迪生为了找灯泡内适合作为发光体的东西，竟用了上百种以上的东西去试验，全都失败，最后才找到钨丝。有人问爱迪生，那你前面的试验是否都失败而一无所获了？爱迪生回答却说，不，至少现在我明白，那些东西不适合用来当灯泡内的发光材料。所以成败皆在一念间，你以为呢？成败的主要关键事实上全操在自己的手中。